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第67集。他至少没有用感伤的眼神看我，或者走近我，支持我从伤痛当中走出来。透过眼角的余光，我唯一能知道的是他正在努力思索。过了一会儿，他说话了。
要是他找到了他，会怎么样？
你在想些什么呢？
我如释重负，声音显得有些无理。
那个艾斯林不想让露西知道的神秘男人，酒吧里的那个男人。
我摸索着找钥匙，他绕到车子的另一边，身子靠在车顶。
如果那个男人并不是他的男友呢？如果他是他的父亲呢？如果他追踪到了他，而他们正在重建彼此的关系？
啊，老天，说不好，这是真的。
我想不顾一切冲到罗里法伦家里，把他抓起来。趁着还没坐实，艾斯林已经跟他老爸重逢，两人正在感人至深地约着会，让我去听所有那些甜腻的细节。
呵呵，你已经欠我四英镑了。不，
斯蒂夫笑了起来，
要是还要听你说这些乱七八糟的猜测，我怕是要疯了。在家里给我回电话告诉我真实情况以前，我不会再去想任何有关艾斯林老爸的事情了。而且你得先给我四英镑再上车。
我叮叮当当地晃着车钥匙盯着他，直到他掏了半天口袋，找出一张五英镑的纸币，从车顶伸了进来。
找零呢？
他问我。我把五英镑塞进兜里，给他开了车门。
反正在我们回总部之前，你还会再欠我的。上来。
好吧。
斯蒂夫扭着身子钻进了车里。
也许我可以现在就用掉。如果这位爸爸想弥补这么多年不在艾斯林身边的遗憾，而且他不喜欢罗里的长相。
真他妈的有爱。
我发动了我的卡德特，等着他因为被吵醒抱怨起来。
我付钱给你，让你别说了，如何？
那你绝对应该试试，我收支票。
你兜里有士力架吗？至少吃东西的时候，你能把嘴闭上。
啊，有意思。
斯蒂夫愉快地说。
我还不饿呢。
我在自己的包里找到一根士力架，扔到他腿上。他安静下来，开始拆士力架的包装。他看上去并不像觉得我的故事有多鼓舞人心，或者是有多凄惨。我知道斯蒂夫从来都不是他表面上那么简单，像个满脸雀斑的中学生。可是实际上，他看上去满脑子想的还是巧克力。
怎么了？
他嘴里吃着东西，含混地问。
没什么，你更适合沉默一点，就这样。
而当我开着车左摇右摆地进入车流当中时，我自己笑了起来。我们回到了专案室，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布雷斯林还没回来，应该还在和罗里的联系人谈话。助手们进进出出，把更多没用的东西拿进来，倒在我们的豪华大桌子上。斯坦顿和迪奇没有带回来任何线索，没有任何艾斯林跟老板或者其他人的流言蜚语，也没有任何单相思的暗恋故事，没有办公室死对头，也没有偷偷跟踪的客户。米汉也回来了，他测完了罗里回家的路线，报告他几次走完用的时间跟监控录像是匹配的，说明罗里在从艾斯林家到他最后一次出现在镜头中的这段路程中，并没有明显的绕路到别的地方。不过我们还无法确定他具体是在什么时候到家，以及回家之后做了什么，所以也不能完全排除在最后时刻他绕了个弯，或者半夜出去夜游的可能。加夫尼正在系统中检索艾斯林的联系人的相关记录，找到一大堆交通罚单，一些持有少量毒品的告诫单，还有一个家伙用吸尘器捣烂了自己兄弟车子的风挡玻璃。赖利拿着更多的监控录像无精打采地走进来，面无表情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坐下来继续看录像，时不时制造出一点动静，半是咳嗽半是吼叫，提醒我们他还在这里， 而且很无聊。我很想在系统里查一查库埃鲍尔拉尼根的手下，但我不打算这么做。我可不想像个傻子一样对黑帮这个想法太当真，而且我的搜索会被记录下来，别人都看得到，就像我们发现去年秋天有人在系统里搜索过艾斯林一样。我又开始浏览上门问话的笔录，留心能不能找到可以追查下去的线索，但我看到的都是一些计划外的东西。加夫尼去镇上的时候用一支荧光笔标示了一位女士的笔录，他说一两周以前听到住在15号的家伙咆哮说要杀掉什么人，但15号住的是三个青少年，我想我们还不需要把水刑设备搬出来伺候他们。斯蒂夫在交叉核对电信公司的通话记录和艾斯林手机上的记录，并没有发现任何出入，没有人删掉他的短信和通话记录，艾斯林和我们要找的那个家伙都没有那么做，没有来自未知号码的电话和短信，每个号码都在他的通讯录里。我们会追踪每一个号码，看他的备注和实际情况是否一致，除非是售后回访的电话。这也有好的一面，对斯蒂夫那个妇女重逢的美妙幻想，这无疑是一记重拳。但如果可以换取一条来自未实名注册的手机信息，上面写着，今晚八点，来藏着海洛因的地方跟我干一炮，我愿意付出很多。每次调查的大网撒下去，总会捞上来许多废物。你需要如此，这是能让你锁定目标的唯一方式，而且通常这一过程会让人感觉很好，可以去掉白色书写板上不通的思路，让鲜活的线索凸显在你眼前。不过这一次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被去掉，只有一些没用的东西堆在我的桌子上，像某个捣蛋鬼扔过来的纸团。越来越强烈的兴奋感逐渐变成焦躁不安，让我不停扭动身子，晃动膝盖，在椅背上蹭着，想象出来的后背的瘙痒。我需要一些线索，任何线索能够驱散斯蒂夫那些基于如果的胡说八道制造出来的重重疑云的线索，让我有足够坚实的地面可以站立。 C 专案室空空荡荡，几乎有点可笑。我们五六个人星星点点地分布在可以容纳30个人的房间里，高高的天花板，成排的闪亮的桌子，我们仿佛缩小成在儿童游乐屋玩耍的小人儿。我开始好奇布雷斯林是不是正在生我们的气，安排了这样一间豪华套房就为了办一个微不足道的案子，永更衣室改建的专案室就已经绰绰有余。看不见的客人，作者塔纳法兰奇，演播花语之境团队，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